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能够来这里服事啊。这个临别赠言没有别的，不是我觉得我要走了或怎么样哈、啊，就是最近看圣经，把一些重要的人分开的时候，互相有的话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雅各要离开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几度跟人分享他心里的话，不管是祝福，不管是安慰、鼓励、提醒，都很宝贵，因为这也是圣灵给我们的话哈。我要从创世纪第47章28节读起啊。创世纪47章28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雅各在埃及住了17年，他最后的17年是在埃及度过的。异地异教，一个不是以色列人本身要住的地方，事实上以色列人在这里受到很长期的奴役啊。可是跟圣经很多地方很多人物一样，在埃及的这17年是雅各一生最平安的17年，其他的年岁都非常的可怕，都非常痛苦，非常的不稳定。加尔文在讲基督徒应该默念来生的时候，加尔文在讲到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将来的事上的时候，他举的例子就是雅各。他说雅各这一生实在是太痛苦了，非常辛苦，他的盼望只能在将来。我觉得加尔文是一个现在非常受欢迎的神学家，在历史历代也起争议，有人批评他，有人喜欢他的神学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误解了一点，就是大家都觉得加尔文很入世，他的神学跟生活很有关系。事实上德国的哲学家，德国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就说加尔文的这种思想，预定论的思想呢，最后导致了资本主义啊。这是我非常稀奇，这个神学，这个社会学家，他不是基督徒，他居然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啊。一般人都看到预定论是叫人懒惰的，预定论叫人不起劲的，他能够看到预定论能够叫加尔文的预定论叫人能够更积极的，这很稀奇。韦伯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也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但他能说出这种话，我觉得很不错。的确是神在一切事上带领，不是叫我们懒惰的，我们相信有一个全能的神在凡事上带领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更积极更有盼望的。雅各他一生147岁，他不是从青年的时候或者中年的时候才开始经历到这个社会世界的可怕和艰难，他也不是小的时候就经历到一些这个世界的可怕和艰难，他是从母腹中就经历到的。母腹，母亲的肚子，弗洛伊德说面对这个世界的可怕，每个人都有个欲望，希望重新回到那个安全的妈妈的肚子里去。弗洛伊德的话用在雅各身上是不合适的。雅各从母腹中就不平安，就跟他的同胞兄弟在那里做生死搏斗，到一个地步他们的母亲都活不下去了。各位姐妹，我知道你们怀孕的时候多半都有一些害喜，很不舒服。雅各的母亲的害喜是求死啊，哎呦，这两个人在我肚子里打得叫我活不下去了。我很难想象哎，我会觉得哎，我的两个孩子很强壮哎，这么有力啊。不，雅各和他兄弟在母腹中就有生死的搏斗，然后生下来以后这两兄弟也非常的不和。本来他们家是圣经里面少有的简单的家庭，就父母 然后一对双胞胎，没有别的，以撒只有一个妻子，不像雅各他有四个妻子，亚伯拉罕也有几个。雅各他在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家庭里面生活得非常艰难，包括这个简单的家庭四个人兄弟从母腹中就不和，然后夫妻从小就偏心，爸爸偏爱大儿子，妈妈偏爱小儿子，那个偏心也造成这对兄弟的不和，不安、欺骗、凶杀，哥哥要杀弟弟，弟弟逃亡到巴旦亚兰他舅舅那里，在我们中国人的话里面讲是赌王碰上了千王。雅各很狡诈，碰上一个比他更狡诈的舅舅拉班，在那里骗了他20年。可是也很稀奇，拉班骗雅各骗了他20年，骗了他多次，改了他工价10次，换了他的新娘子等等，所有雅各被骗走的东西后来又回来了。各位，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这我们都知道。你以为绝对到手没问题的东西，像煮熟的鸭子已经死了吗？它会飞走的。不过我们华人恐怕想不到一点，飞走的鸭子会带更多的鸭子回来。雅各就有这样的经验，他的经验真太苦了，母腹中就不好，然后在原生家庭中四个人有两大党派，也是叫他活不下去，逃亡到他舅舅家那里，20年被欺骗，后来回到了他的老家，平安一点了吗？没有。他的老大流便乱伦上他的床，老二老三西面和利未，我们算一下的话大概才14、15岁的年龄，就用毒计用刀杀光了事件城的人，才13、14岁的小孩子，青少年，很可怕。其他的儿子也都不大有成就，也都不大好，除了约瑟，约瑟他又失去了。他后来当他失去约瑟以后，他说他会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他有4个妻子，他最爱的拉结死在他的眼前，他的父亲不喜欢他，母亲喜欢他，可是母亲从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就没有再看到了，母亲已经死了。很简单的家庭，很多的悲哀的事。当他觉得他一切都没有了，父亲、儿女、牛羊、产业，他本来很富有的，他多次很富有，富有一下又被人家夺走了，神又再加倍的还给他，他多次有这样的经验。那么到他晚年的时候，饥荒来了，他的东西可能都要没有了，儿子去办事去买点粮食，西面又被关在那里不能回来，他只有一个东西了，他就是宠他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当他的儿子从埃及买粮食回来的时候，发现西面被扣留了，这怎么回事？那个地方的宰相很凶哎，他盘问我们各种家里的状况，我们就老实的讲了，他说我们是间谍，说我们不是真的来买粮食的，是来窥探的。他说如果要测验你们讲的是不是真的， 把你们小弟弟便雅悯带来。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这个话对雅各的这些儿子都很伤痛的。各位，以色列这个家族，上帝的选民，选到以色列，选到雅各的时候，没有在哪些人不在备选之列，在之前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就不在备选之列，以撒就在备选之列，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就在备选之列，以扫就不在备选之列，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通通备选了。可是十二个儿子都不好，除了约瑟可能比较好一点，都不好，所以雅各就很爱他，因为约瑟又不见了，最后一个还可以爱的就是便雅悯，便雅悯也被带走了，他所有的人，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家人，一个都没有。他说我要悲悲惨惨下阴间了，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消息，哎，你的儿子约瑟没有死，而且在埃及做宰相。圣经上说雅各心里冰凉啊，不肯相信，没有这种事。约瑟派人来接他的车子到了，他一看，哇，空军一号，真的，哎呀，罢了，我的儿子没有死，我再去看他。他们分别多年，见了面，两个人当互相拥抱，哭了很久。雅各说，我没有想到我能看到你，我居然还能看到你的儿子，哎呀，上帝真的很恩待我。不止上帝很恩待他，他后来在埃及的这十七年是他这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的快乐和平安。各位，大卫也有一点这种经验。大卫在扫罗统治的时候，在本国是没有安歇的地方，有的时候跑到非利士人地还可以休息一下。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每个时候都能够成为我们在那里尽心活出神恩典的地方。各位，不要这个乡土之情啊，可能是人性吧，这也不能够说不要有，但是呢，我们能够，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处处无家，处处家，年年难过，年年过。每一个地方，那是地理，每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家，但是我要在每个地方成为我的家，我们要能够任何地方都能落地生根。年年难过，哎呀，每一年都有一些难过的事情，年年都能靠主的恩典度过。雅各在埃及地的十七年很平安，是他这一生没有的，我们也很感谢主。他快要死了，他就把约瑟叫来，他要约瑟发誓，你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我的老家。雅各这样的要求并不是只是落叶归根，因为我们知道落叶归根，人可不是真的归泥土，人是归向上帝的，人归向上帝，不是归向上帝就是归向地狱。我们泥土是表面上，我们是葬在那里。雅各要回去葬在他的家乡，其实只是一个重要的让儿女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我们现在是住在埃及，但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回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各位，如果你再看一下圣经，包括看到《使徒行传》斯蒂凡所讲的道，《使徒行传》第七章，还有在《希伯来书》所讲到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根本不是仰望迦南地， 他们仰望一个天上的家乡。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在仰望天上的家乡，这个世界是客旅，我们暂居之地，我们在这个世界积极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所以雅各死前他第一个临别赠言就是给他的子孙一个盼望，神应许的话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但你们也要让这个话实现，把我的尸骨要葬在迦南地。于是约瑟说，好，我一定会这样。以色列就是雅各在床头上敬拜神，圣经上说他扶着帐头敬拜神。有人说这是圣经里面敬拜赞美最好的一个地方。敬拜赞美我们一般都讲到很多的人大声的在那里拍手举手在那里唱，这里是一个年老眼目昏花就要死亡的人，他在那里敬拜赞美，提醒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信实的带领我们。好，这是他们最早就是分别前的最早一次的临别赠言。然后雅各病得更重了，就要约瑟带着雅各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去有一个临别的赠言。好，约瑟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他说了一些话，哎呀，神向我显现，神让我富裕啊。他说了一句突然好像插进去的话，他先说，哎呀，神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创世纪48章第7节，突然他冒出一句话，至于我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他说拉结死在我眼前，这也是人很难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感情啊。他这时候神志已经不太清楚了，但他还是记得一件事，他记得他所爱的拉结死在他的眼前。当然我们应该知道拉结是生便雅悯死的，死在他眼前，我就把他葬在路上，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够让尸体在不下葬太久，所以赶快要把它埋葬。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讲这件事情。雅各有四个妻子，正室是两个，就是一对姐妹，拉结和拉结的姐姐利亚。利亚雅各一直都不喜欢，第一个她不漂亮，第二个他上过利亚的当，就是他喜欢拉结，他跟他的岳父讲，我为你工作7年，7年以后你要把这个小女儿给我。他就答应了，但7年以后新婚之夜，那时候没什么电灯什么的，都晚上都摸黑的，新婚之夜雅各等他等了7年，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看，哈，亲爱的，我把新娘换了。他所爱的拉结是他所讨厌的利亚。他那个愤怒啊很难形容。后来圣经上一直讲雅各恨拉结。我觉得拉结是全世界最倒霉的女孩子。长得不够漂亮，没有妹妹漂亮，已经很，我想女孩子很难承受这些。如果你兄姐妹在一起， 年龄又没有差太多，大家总说哦，这个姐姐好好漂亮，或者说妹妹好漂亮，这个恐怕很难忍受的。莉亚她长得不好看不是她的错，她被调包也不是她的错，她被恨恶也不是她的错。圣经上讲莉亚帮她先生了四个孩子，每生一个起的名字都让我们知道雅各不爱她，雅各恨她，她就是喜欢拉结。拉结的脾气也就不好，因为她一方面漂亮一方面受被宠，可是拉结是被葬在路旁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莉亚的归宿，然后就是他突然说出这句话来，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拉结死在我的眼前。他爱拉结，这我们不能说什么，你喜欢一个人这不是什么理性的事情，他就喜欢他嘛。虽然拉结脾气不好，但他就喜欢他。但我们觉得莉亚好有点倒霉啊，这么辛苦跟这个人生活。好，以色列看到约瑟的两个儿子，就祝福他们，就抱着他们，他就再说了这句话，48章11节，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然后就又向神下拜，然后就按手祝福这两个孙子。48章15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按手是按在两个孙子身上，然后给约瑟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雅各在圣经里有记录的祷告是三次，第一次在他逃难逃他哥哥追杀的伯特利的晚上，神向他显现，神的天梯向他显现，神安慰祝福他，雅各就做了第一个祷告。雅各说，如果昨天晚上安慰的那位神，你真的照你的话做，让我平平安去平平安回来，我就会1/10献给你。第一个祷告。过了20年之后，他逃离他的舅舅拉班，逃在路上，他听说他哥哥带着400人迎面而来，显示他哥哥可能还要杀他，脾气气还没有消，他做了第二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说，如果你没有开空头支票，你让我能够平安回来，我就会以你为神。第二个祷告，耶和华，20年前我是拿着一个杖空手过约旦河，20年后我现在回来，哇，我成为大队人马，这么多的牛羊，我成为大富翁了。哦，耶和华，你所赐给我的恩典我不配得。第一次你如果实现我就怎么样，第二次你的恩典我不配得。但是这第三次他才讲出这个神跟他是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前是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最后终于说了，就是一生牧养我。一生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母腹中啊。哎，母腹中不是雅各过得很苦吗？很痛苦，跟哥哥打架要死要活，那是真的。但你知道耶和华让这一对双胞兄弟在母腹中就有仇恨，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罗马书保罗讲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这两个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神的拣选。各位，这是一个我们乍听之下很难接受的 信条，也就是我们是，讲清楚一点，就是我们是无缘无故被拣选的，我们被拣选是没有原因的，最起码你不要想到说我是因为优秀被拣选，这世界上的人常常想法，你不是优秀被拣选的，神就是无缘无故拣选你了。双子还没有生下来，那双胞胎还没有做出善恶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一个，弃绝了一个。这里你千万不要想到神有什么不公平，保罗说断乎没有，只是要显出一件事，就是要所有被拣选的人没有丝毫的娇气，你不是优秀被拣选的，你就是被拣选了，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明白这个教训的人，就会说出雅各的祷告的最后这一句，就是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一生从母腹中就开始的，直到今日的神。甚至这里也把三位一体的教义也放出来了。十六节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创世纪就有出现，后来在出埃及记、民数记也都有提到，就是有一位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会跟他的儿女同行。你记得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要帮以撒找一个妻子的，他要去找，他说我这工作很难呢，我找到一个好的，我怎么找到好的，我找到漂亮的不难，用眼睛看就可以了，我找到一个有美德的，这怎么看得到呢？我们眼睛看不到。亚伯拉罕说，耶和华的使者会跟你同去。后来以色列出埃及也有这个使者同去，这个使者我们今天想就是包括耶稣，或者可能就是圣灵，就是上帝所差遣的，不管是差遣他的独生子或者差遣圣灵，他跟上帝有同样的权柄，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他有上帝的能力权柄能够赐福，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这个祷告词，这个祝福，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开始的这三句话：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弟兄姐妹，你要能说这句话，你要说的话，不能只说，我在迦南会看到神怎么样做这些长辈的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这一生，有那么多的见证，哎呀，很感动我。你不能只说这个，他们的见证再好，是他们的见证，是很好，但是你必须说，也是救赎我、带领我的神，一直到今日。好，那么，雅各就继续祝福他们。雅各在祝福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预言。我希望我不要有这样的预言，我不要预言我的儿女将来会怎么样，因为我相信我的儿女儿孙当一定，他们每个人包括现在儿女就跟他们的父母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蒙了恩典那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弃绝恩典那也非常叫人难过。不过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不管我们有没有这个预言的能力，我们知道 人是罪人，人会犯很大的错误，人也是蒙上帝的赦免、拯救和管教，可以蒙很大的恩典。我们希望圣经上讲的过犯不如恩赐，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子孙上能够显示出来。这个对迦南会的弟兄姐妹就特别有意义了，因为迦南会的弟兄姐妹以前叫大专团契，是大专生为主的，是年轻人，可是这年轻人我都变老了，我刚来这里讲的时候也不过四十几岁，现在七十岁了，小朋友大专生现在都变成，有的变成祖母了，过得很快。我特别希望这里我们承传不是肉体的承传，一代一代承传，我们的确把信仰传下来，我们的确都是罪人，都有很多的错误，犯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和恩典，而且显得丰富。有人说当犹大上吊自杀死了，教会就选出一个马提亚来代替他，是一个错误，因为马提亚什么事都没做，圣经没记载。各位，可是耶稣选的十二个门徒也很多人根本什么事都没做，起码我圣经上没记载。我觉得耶稣选的十二个门徒窝囊的很多，没有成就的很多，跟神当年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成为十二个支派意义也重大。神的确没有拣选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成为他的儿女，理由是没有人够优秀，根本没有人优秀，有的人优秀一点，有的人优秀差一点，不管你优秀很多或很少，在神面前都不算一回事。神把丰富得救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拣选我们，这就叫我们非常的感恩了。你看，你可以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族长以及教会的十二个使徒对比的来看，就都是没有什么能力，很差劲，神的确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聪明的羞愧，拣选了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拣选了贫穷的叫富足的羞愧，叫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自夸。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话，雅各对他的十二个儿子说，第一个对流变长子说，49章第3节，流变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你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哎呦，真是讲得不好意思，但是你要往好的地方想，就是神拣选的人都像我一样是烂人，恩典是胜过一切罪恶的。49章第5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对兄弟因为他们动刀杀人太可怕了，雅各说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有地方，都有得到地方，他们两个没有，他们就散居在雅各家里，以色列中他们没有地。各位，虽然这两个兄弟都在父亲的咒诅下生活，可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利未可以说悔改了。利未悔改了，利未和西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会用刀，他们用刀的本事功夫很强。各位，这个不简单。你看这些我们中国历史上什么这些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用刀不是容易的事情。利未会用刀，会杀人嘛。西面也会用刀，也会杀人。可是后来利未是按着神的心意杀人。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摩西说，站在我这边的过来，利未子孙就站在他那边，把那些造偶像的杀了。从那件事以后，后来还有一个腓尼哈的事件，就是动刀如果动得合神心意的话，神喜悦。利未人后来就成为圣殿里面献祭的这个主要的执行人，因为他会动刀，所以他切那些牛肉啊，都切得很好，很恰当，烧得也很好，耶和华也很享受，大祭司也很享受。利未人用刀后来用得非常恰当，就是切祭物切得非常好，他总是在厨房里能够切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各位，不要觉得我们神给我们的位分不好，神给我们，因为我们的错误犯太多错误，以至于好像有一些不理想的，你只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就都美好。利未人散住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无份无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位分，耶和华使他们能够吃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祭物啊。可是西面呢，西面没有看到他的悔改，西面这个支派慢慢就在以色列中被同化消散了。西面的确没有住的地方，他就慢慢消失了。然后他祝福了犹大，49章第8节，他祝福犹大，他会强大强壮，他祝福犹大，犹大是会有赐平安者，49章第10节，犹大丰富，犹大幸福。下面呢，西布伦、以撒迦、但还有加德、亚瑟、拿弗他利，这些我就不去念它啊。就是每一个支派都有上帝给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注意一下约瑟49章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枝条探出墙外，这意思就是约瑟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影响力大。可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这个出墙的性质啊，这是不好的话啊。这里中在圣经里面，这有一句好的话，就是指他的神给他的祝福越来越多啊。虽然有弓箭手逼迫他，神还是赐福他。我愿这样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但是想到这样的祝福能临到约瑟身上，使他多么的靠主能够洁身自好。49章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我们这里每个人希望我们都是蒙福的。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列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愿我们都蒙这样的福，都蒙神极大的福，而我们蒙的福其实比这还多。我们蒙的福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蒙的福是与基督相连，美好的相连。然后跟我们华人一样，我要归根 落叶了，落叶归根了，我要葬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呢，49章30节，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作为坟地的。啊，注意下面这句话，31节，他们在那里埋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埋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利亚跟他是合葬的。当然我再一次说，我们并不在乎我们是怎么葬的，我们葬在哪个地方，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我们是跟主在一起的。那不是不管你是空难海难，或者是火葬，或者是什么样，或者是被狮子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你是跟主在一起，永远美好的在一起。那么雅各就过世了。各位，雅各的过世你要再想一下，他对他的子孙有那样的祝福。很多人说旧约里面对永生不是那么清楚，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但是那些福气明显的不是只有在今生实现。事实上，我再引加尔文的话，加尔文说，神的儿女在今生我们得到的福气和异教徒没有什么差别。台大不是都是基督徒读的，世界小姐不是都是基督徒当的，我们并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钱、最有智慧、活得最快乐的一群。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享受神的一般恩典，也在他的震怒之下生活。我们基督徒所得的最不同的，在今生不太能显出来，是在将来显出来的，永远的福乐，像财主和拉撒路一样，非常不同的。我不是说今生我们就没有，有，今生我们有的福，主要的是在我们内心的。我们基督徒内心比别人有平安，我们在内心比别人有喜乐。但是你说我们的寿命，平均寿命、年龄啊、 IQ 啊、颜值啊、商值都比别人高，那没有。我们希望我们内心的这个神给我们的美好平安、喜乐、有爱能够多活出来，多活出来，结出这样的果子，让人能看到我们信主的人有永远的福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主，愿我们都能够承认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愿我们都表明我们在寻找一个家乡。如果我们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时候的生活，我们可以回去，但是我们不回去，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所以神啊，你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感谢你，主，你为我们预备的城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存到永远的，是我们现在在团契教会里就能够预尝的。求主多多的丰富的加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